十字架主义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堕落的三句。那为什么有亚伯拉罕、有以撒、有雅各呢？这是救赎的三部曲。前面给我们还人堕落了，但是现在开始有救赎的曙光了。所以现在神要工作，神要给我们看见，如果人接受救赎的话，最后你看见了那个救赎的三部曲是哪三部曲？所以现在非常的简单，我们要很快的从第三章要一直看到第十章，就给我们看见说人怎样堕落的罪，人也怎样堕落的肉体，人也怎样堕落的世界。好了，现在第一天神说要有光，就有光，神就把光跟暗就分开了。第一个人物是亚伯，很稀奇，为什么神看中了亚伯的祭而看不中该隐的祭？为什么？神说要有光就有光，该隐的祭不蒙悦纳，因为该隐没有光，而亚伯有光。为什么？因为亚伯献祭的时候是带着血的，所以你看见说亚伯是看见了福音的光。这光从哪里来的？很可能是他父母来的，因为他看见父母是用神用皮给他们做的衣服，那就证明说不是无花果树，不是我们自己所做的能遮盖我们的羞耻，一定神让一些蛇动物流血了，然后就把他皮拿过来就做了衣服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人堕落犯罪以后，如果献祭的话，你要有光才可以。如果没有光，就像该隐一样嬉皮笑脸还来到神里面，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堕落犯罪以后，你记不记得神说地要受咒诅，然后就长出荆棘给激励了，然后对亚当说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那什么意思？本来地很容易长出东西来，现在糊了，又有荆棘有激励，所以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好了，现在呢该隐做农夫。农夫什么意思？就是要是地为他效劳，在那个地又受了咒诅，又长出荆棘跟荆棘来，所以呢你看见那个真是辛苦啊。这个该隐的是汗流满面，他终于得到糊口了。他现在说我想起我的生儿，我应该把我汗流满面我辛辛苦苦得来的我要奉献给神。他忘记了那个地是受了咒诅的，他忘记了人已经堕落已经犯罪了，他还有一说可以靠着他的宗教，靠着他的善行能够讨天的欢喜。结果神看不出，但是亚伯呢，他是不只是看见有神悦纳的是祭有血的祭，而且那个时候人都不吃荤的，那养羊有什么用啊？养羊只是为了献祭。所以亚伯的一生就是个见证。亚伯的一生就告诉人说，如果不是一个羔羊的血，我就不可能活着。所以亚伯是有光的，该隐是没有光的，所以刚光和暗就分开。这是第一天就解释了亚伯的故事了。第二天谁让上面的空间和下面的空间就分开了， 到了以挪的时候，实际那就到了第六章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人已经变成肉体。我们好不好看看第六章第三节，耶和华说，人既属乎肉体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。在原文就是，我的灵就不永远和他相争。这圣经很清晰的讲到和肉体相争的圣灵，为什么圣灵要跟肉体相争呢？因为证明说还有希望，证明说还没有到弃船的时候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里是告诉我们什么，人现在既然变成肉体了，属乎肉体，不要忘记啊，神创造人有一个动物性的生命，他的生命跟别的动物是一模一样的。人有动物的生命，人可以不属乎肉体，明白？意思说人不受肉体的支配，现在不是了，现在人受肉体支配到一个地步，神放弃，他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，我就永不永远和他相争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现在人不只是犯罪，现在你就看见说，慢慢慢慢的人就变成是完全是用肉体来支配的。本来的人的特点不是肉体啊，人的特点是活的魂，明白？所以我们说有70个魂就下到埃及去。在神的眼光中，人所以是人，因为他是活的魂，他的特点不是身体。动物园里面所有的动物，它的特点都是身体，完全受他身体的支配的。所以就这么稀奇不稀奇，人有灵有魂有身体。大家想想，如果有一天人只变成肉体，他的魂完全受身完全听肉体的话，他这个人完全受肉体的支配，现在你不能说他再是个人了吧，不能。它的特点是你动物园能看见，不是人间所应该看，不是伊甸园里面所能看见。中国人从前有一句话很悲哀的，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家里很穷，所以不是有一句很悲哀的话，一家八口一张床。那现在当然很少有这种情形，那过去的确在中国穷的时候是到一个地步，你只能睡一张床，一家八口。那为什么不是八个人呢？那为什么变成八个口呢？因为在这个这一家的主人的眼光中，他不是问说有八个人，他要问是不是有八张嘴。他首先要把八张嘴把它填满，叫他们不饿，这是真正的他的责任。所以明白吗？人不能只有一张嘴呀、人不是只是为着张开吃饭，那么和别的动物有什么两样？但穷到一个地步，第一个先吃饱了再说。所以过去中国人碰到另外中国人问安的时候，吃饱了没有？那现在你在美国有没有人问说你吃饱了没有啊？没有人问的，因为现在都吃太多了，不是吃太少了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一家八口一张床。八个人变成八个口了，那证明什么？证明这个家就是贫穷。本来我们有灵有魂有身体，但是有我们应该是八个人，但是甚至说是八个肉，就证明什么？证明人受了身体的支配。那大家还记得吗？神话没有错，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但亚当还活了900多岁才死的，所以可见不是他身体死，他的灵死，他魂还活泼的，因为他眼睛明亮。不过他还活了900多岁，他终于就躺在坟墓里面，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事。 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亚当罪进到他里面，他吃了禁果，这个罪当然从中心慢慢就打在宇宙。第一叫我们灵死，就是里面最深处的灵就死了。那么不要忘记了，这个魂呢本来就是灵跟身体结合的产物，所以它根本是不能独立，它要么就是附属于灵，要么附属于身体。好了，现在灵完全退位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身体就爬上来了，这个人就颠倒过来。你看见吗？本来人支配他的身体，如果他是生命中的果子，生命就支配他的果子，这个人是个完全人。这个人乃是根据神旨意当初所创造的，人是尊贵的人，要不要忘记人是尊贵的。今天的悲哀是什么？今天的悲哀就是人忘记了人自己是尊贵的，人自甘堕落，把自己放在一个地位，就好像在所有动物园里面你所能碰到的，这是人类最大最大的。所以到了第六章，人既然属乎肉体，人既然完全是肉体的支配，神的灵就不相称。这什么意思？本来我们这个人是受魂的支配，结果现在的人犯罪以后就倒过来了。只要因为人创，神创造人就泥土造，神创造动物也是一头的，所以人有一个有一股身体的生命跟动物的生命是一模一样的。这动物里面有本能，它只要身体要有什么欲望，有什么需要，它一定要满足的。作为一个人，你不需要买，不一定需要买，因为你是个人，明白？如果你不是人，那没话说，那你当然你可以这样做。但你如果是神所创造的人，你就应该能站得起来，应该告诉全世界说我不是那样的，明白吗？但是很稀奇，现在的问题就是堕落以后，人不光堕落在罪里面，人也堕落到肉体里面。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如果当你读第六章的时候，这里讲的是第一节，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，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当初神所创造的是亚当跟夏娃，当初神所创造的，神把一个家放在乐园，所以亚当是头，但夏娃是心，所以这是美满的家，这是可爱的家，不仅有头也有心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就是神当初的目的。在伊甸园没有犯罪，伊甸园罪没有进来，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两人的世界就是最美丽的世界，这个两人的世界就是乐园的世界。然后他们，第一，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，他们长大了，他们现在也生养了这么多。然后呢，有儿女，还有儿女的儿女。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，神所要的是家。为什么有雄蕊跟雌蕊？神的目的就是要开花的结果，原则是那样的原则。但是现在很可惜，人犯罪堕落了。本来许多的故事是两个人之间的事，不是两个动物之间的事。如果是两个动物之间的事的话，只要一个是雄的，一个是雌的，就解决问题。他不需要知道比这个更多的，不需要，只要有一个需要，他们就做。 不要忘记，如果人没有堕落，没有犯罪，